好，我们接着来说明了，就是中道的德行跟解脱法之间的关联了。他说同时八正道的最后的就是正定知嘛，第八支正定知。正定当然是寂然不动，寂然不动定嘛，寂然不动。但是不单单是寂然不动，因为正见正定佛法的正定知啊，它一定要前期之铸成的，这样的正定才是佛法的正定。所以佛法的正定不是纯定，不是纯然的什么纯然的寂然不动而已，不单单是这样，而且是能够体证解脱的。体证解脱是定在体证解脱还是慧啊？是慧。所以正定啊，佛法的第八支正定支是什么？正见相应的第八支正见，我们说每一支都有正见，什么？第八支的正见那就最强，就修慧了。第八支的正见呢，就是修慧。我们说修慧的定义就是定相应的慧，定相应的慧，那就是第八支了哈，叫正定。所以是寂然不动而能够体证解脱的。各位在这里有没有看到能体证解脱是吗？正定是能够体证解脱，所以相对这样来说的话，就是正定是能边，解脱是所边，能够体证解脱的。这只是相对来做说明啊。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一部分呢？就是千万不要离开中道德行，而中道德行就是我们自己啦，我们要去行的啦。不要八字正道也把它只是客观化的一直在说哦，正见是什么，正义正业正命是什么，完全跟我们没关系的。千万不要这样来学佛法了。这正定的体证解脱了，体证解脱就是能够体证解脱，它是从中道的德行来的。什么叫从中道德行而来啊？就八正道。所以不要离开八支正道说正定，不要离开前七支说第八支，那就中道的德行了。所以它是从中道的德行来，而这个中道的德行啊，是以正见为前导的中道德行呢。所以导师说，佛法是宗教，它是理智的德行的宗教。哦，这一点应该，我们读到这里来了哈，这一句话我们很熟嘛，希望大家能够更亲切去体会这一句话咯。一谈到说，是理智的德行的宗教，就千万不要离开我们身心哦。理智的也不要离开我们身心，因为八支正道的第一支正见支，德行就八正道了。就是我们要去行的啦，行的。所以它是从中道的德行而来，所以是近于宗教的神秘经验，但是与神教者的定境环境是不同的，是不同的。我们说宗教经验是吗？我们佛法是宗教，虽然是近于一般宗教的神秘经验，解脱可以说就是神秘经验了。什么叫神秘经验？就是一般经验所没有的，一般的经验。所以我们一般说宗教的经验就是神秘经验，就是一般的经验所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说人生的究竟理想的目标，理想的境界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宗教上。那是人在宗教上，一切都要改善。那就你知道，包括成佛那中道实证呢，那最深刻的宗教经验，完全那神秘经验，完全是我们背离我们不知道的。所以一般说宗教经验就是神秘经验，但是我们这个佛法这个神秘经验呢，是以正见为前导，所以跟一般的那个定境或是幻境完全不同。因为佛法是慧境，解脱的境界是慧境，慧。所以我们一般说到世间的解脱。他们说是解脱是涅槃，以佛法看起来那就只有定境，因为他没有出世间智慧。所以啊，我们那个神秘经验啊，要能够解脱的那样经验，一定要是慧境，智慧的慧， 慧见，而不是定见。就是定相应的慧证道的境界，那不一样了。也就因此啦，中道行者，中道行嘛，有崇高的理智，崇高的理智，有无上解脱的自由。所以虽然说是道德的善，我们说中道，中道行是德行善行是吗？虽然说是道德的善，也跟世间的道德不同。我们之前说到咯，世间还是要，世间人间正行，世间啊，世间还是有善恶是吗？我们说世间还是有善恶，道德就是善行是吗？世间的善行也不能够离开八正道咯。世间的善行呢，例如我们说，我们在五圣供法，佛陀在案经当中对于佛弟子来初见面的，他说到三福业什么？三福业：布施、持戒、升天。就修天就是修定了，只是世间正见带领的，那就是世间善的，世间善。但是还是德目，他的德目还是没有离开这些的，没有离开这些。所以可以说，佛法的中道善行，那个善呢，它是出世间善，出世间善，不是世间善，是出世间善。所以这样的出世间善啊，他已经是离开了世间善恶相对的那个善了，已经超越了，超越他，那就非要有什么，非要出世间正见。那如果以初期大圣龙树论来讲，就是三圣是共，在我们在智系当中也是三圣是共法缘的，就是缘起四谛，缘起四谛要是出世间的缘起四谛，那就要成空相应，空相应。我知道世间正见啊，有善有恶，有业有报等等，还只是缘起的世间正见而已。因为缘起就是谈因果是吗？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有圣，还只是世间正见呢，还不是出世间的缘起正见。出世间的缘起正见，就要三乘共法所说的缘起法。那才是。所以这个与世间的道德不同了，拥有崇高的理智。崇高的理智就是什么？就是出世间正见。有正见什么？正见缘起四谛的，这样的正见才是咯。我们知道成为正见，也要正见到真谛法，这样的正见才是所谓的正见咯。就是出世间正见了，缘起四谛就是空相应的。这在安经也说到嘛，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这个才能够出世间呢。所以他有崇高的理智，而且这个崇高理智带来的解脱呢，是无上的解脱，就是出世间的解脱。所以那中道行跟世间的善呢，还是有不同。所以中道就统一了真谛跟解脱了，这显示了世尊正觉的达摩正觉法的全貌，就是这个全貌。这个有注脚26了，这有谈到能编所编了。我想各位回去再看一下，应该能够看得懂，但是要常思维它啦，或者看懂可能只是深得慧啦。我们上次说到嘛，我们要心领神会是吗？心领神会，得心应手， 那可能才有可能达到我们什么渐渐往文会啦。我们佛法有谈到大开眼界是吗？我们中国谈到大开眼界，我时间讲究心灵什么有他的体会，那就是才有可能往文会的方向前进。而文会，我们说到刚才说到文会是文会成就，就是正性成就，所以文会有它的特殊经验哦，那个就是我们说是佛法特有的智慧，那就是佛法的宗教经验了，也可以说那就是他神秘经验了，最初最基本最初步的宗教经验就是文会了。嗯，就好像导师举那个太虚堂啊，在西方是业障啊，读大般若经是吗？读到快结束的时候，哦，他有他的体会是吗？就是那个可以算是宗教经验，初步的文会咯。嗯，关于在这里，我想再说明一下，就是正觉的达摩的全貌了。老师是中道德行是吗？全貌，那在中道德行当中，能够摄什么真谛法跟解脱法？我们一般不是说见实相就解脱涅槃是吗？见实相就解脱涅槃，就是见到真谛法，它就能够解脱涅槃。所以真谛法可以这样来说咯，真谛法主要就是相对于正见来说，就相对于这个都相对来说啦，就相对于智慧。所以说实相是相对于智慧来说，智慧见真谛法，就是正见真谛法，见了真谛法之后呢，真的见到了，那当然就是要正定相应的正见修慧，然后再现证到真谛法的时候，那就正定就得解脱了，真的就解脱了，那解脱就涅槃了。所以我们刚才说到那个智慧啊，智慧就是八正道以智慧为体嘛，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那个智慧就是八正道，就八正道，这就是能编的，能编。所以我们说如如智正如如理，我们说有如如智正如如理是吗？那都如如，如如智就是八正道，行八正道，正定相应的修慧再修就能现证慧，就是如如智，如如的智慧正道，如如的理就是真谛法，它就解脱，那就是如如智正如如理，能所双泯解脱，中道实证是吗？这就是世尊正觉达摩的全貌，或者所证的那个不可说。所证的，但是我证的那个不可说，我们不能够依教奉行，所以佛要说法，佛怎么去开示他所证到的那个不可说的法，他怎么做开示呢？老实说，佛就以圣道为中心做开示，以圣道为中心做开示，他就以没有离开真谛法跟解脱法，可以摄真谛法跟解脱法啊，就是佛所证的内容的全貌，就是这个不可说而说出来的内容，就是这个我们也依着这个依教奉行而证到那个佛所证的那一部分。好，这个呢导师画了一个图表了，这个就更清楚理解了是吗？中道就八支正道是吗？正见能够见真谛法，正定能够正得解脱法是吗？这里有虚线有实线是吗？虚线有实线，实线呢就正见呢，正见能够直接见真谛法，但是我们说八支正道还有它相依相延的嘛是吗？相依相延的，比如我们刚才说到正见之有正见，正定也有 正思维也有正见，正定相应的正见呢，他就能够体证解脱嘛。所以虚现画下来了，所以正见也虚现到解脱，到解脱了。那正地也是一样，也画到什么虚现到了真地了，因为没有离开，没有离开前几支，不单单是没有离开前几支，而且正定当中的那个正见啊，正定相应的正见，正见要见真谛法才能够得到解脱法了。所以虚线挂上去了，涵盖这些。所以我们刚开始在前面，我们不是说到导师为什么顺序这样排，先排真谛法、中道法、解脱法是吗？我们说，那时候换一个，问题意识放着，到底为什么把它放中间？放中间，他一先说就说中道法是吗？啊，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导师的解释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从中道法来说说明，中道法先说完了，再说用中道法来说真谛法、解脱法，而真谛法、解脱法。他没有用两段来说，因为同样都是用中道法在做说明，而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更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放在中间设前后。你看导师这张图表也是在中间嘛，来设它了。在这里顺便再这样说咯，我们说那个三法印是吗？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是吗？放在中间，诸法无我放在中间，因为那诸法的通什么通真，就是诸行也是无我，涅槃也是无我，通两边。好，好不容易了，我们对这个法，大致上了哈，算谈到这里了哈。算谈了，我们算花了不少时间在谈这个咯。希望先了哈，先顺着我这个思路来去读导师这一部分呢，而且包括我刚才非常强调能所的这一部分，就是不要离开。我们说所那个，我们常会说，我分析这个道理啦，真谛法，分析这个解脱，我再分析，不要连中道法也在，只是客观的分析。当然我们在文退当然是理解它啦，理解它，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要知道，它主要就是没有离开我们啦。甚至我们常说，是以友情为中心是吗？友情就是我们自己，相对友情为中心，说我们自己这个就是能变。友情那个情呢，就是心事就是能心境是吗？心所认识的境界，境界就是所变。但是能所当然也是我们现在要理解，文会我们要理解，包括我们说皈依法也是我们现在要去厘清它的嘛，厘清它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离开我们来厘清它了。包括真谛法，我们刚才说到真谛法不要离开我们去了解它。如果以我们刚才的文脉在做说明的时候，是说不要离开正见来说真谛法，是吗？但是如果再更深刻的说到，我们这个法就是真谛，我们这个法我们不了解它，我们这个法就是缘起法，我们自己本身就是缘起法了，我们这个缘起法就是性空相应的缘起法了，我们这个法我们自己本身都是了，所以都没有离开我们了。所以我们来闻师父法，千万不要离开我们来闻师父法，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也一再跟各位强调了。我们世间所学的，我们从小时候开始学到教义，一代都是往外在学，心思都一切放在外面在学，而我们所学到的一切，也是在外面客观的在分析它。包括心理学在做实验，他不往自己身上做实验，都是在实验别人的，实验动物什么的，都是在往外的，是吗？更需要自己实验自己的，没有，一般都是往外的。 当然啦、啊、那心理师他要被要分析别人之前他自己要被分析啦、啊、但是那还是很短的时间。佛法不一样，那都是应用在自己身上。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在闻会的过程当中，虽然所学的一切法义千万不要离开我们自己在学一切法义啦。这一点我们要亲切感受到哦。在闻会的时候就要亲切感受到。当然我们在闻的过程当中，我们刚才开始闻哪里会说不要会，当然就是很专心在法义，连法义那文字都搞得我们头脑胀是吧。但是我们在打从内心，我们就要一直一直的去熟悉这样的一切一切的法义是没有离开我们身心。没有离开我们身心说那一切法义。这样的闻在闻思的过程当中那就不一样了，我们就会比较亲切的往内了。往内，因为他没有离开身心，就往内了。嗯，这样我们就会在虽然在打破头在闻思过程当中，我们就不知不觉就往内了。嗯，等到日常生活的行这如理思维的时候，那就更会往内，因为就是从这边出发是吗？我们所学到一切法，就是从我们身心上出发，包括这里还是没有离开哦。这样我们来学这样的法就不一样了，当然不是说马上就会有什么大的效果了，但是我们就是用这样的之见，用这样的态度来去学，嗯，渐渐我们就对于我们的心到底什么，我们的身心我们就比较亲切。什么叫比较亲切？比如说我现在在我们之后都是在闻思缘起的世间的有漏的因果事是吗？有情自体啊是吗？有情自体祸业苦那地方都完全就是在闻思我们自己，闻思我们自己。诶，这样自然我们对闻法过程当中，诶，就知道噢、哦、这个说就在说这里。虽然我们还是模模糊糊的知道闻会嘛，现在还只是在修学闻会，还在善行会，但是模模糊糊的知道，但是就已经在往内了。往内。就是没有离开我们的身心了。等到如理思维，这样对我们身心就会比较熟悉，我们用文字来了解我们的身心会比较熟悉的、嗯啊、等到如理思维，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的时候，哎，那会更熟悉、嗯、这样的话就跟世间呢，世间人呢，越有学历越高的、哦、学业力越高的哦，他说我做事都可以很专心，思维都可以很专心，但是修学佛法去禅修，哇，连一个要观呼吸他就很难很难是吗？因为他的专心都是往外的啦，往外。嗯嗯，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了，我们上课很专心，也当然我们要听啦，但是要知道这个是不离开我们身心的事情。这一点希望咯，嗯，我这个已经可以说苦口婆心了是吗？讲了好多次了是吗？不知道有没有效果不知道、嗯、我的效果不是说马上得到效果，是说有没有引动各位去好，我来试试看啦、啊、我是说这种效果啦，引动一下，诶，好奇一下来去理解它、嗯、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第二节了，就是佛。这佛呢，就是佛法的创觉者，佛法的创觉者。老师用了三段在做说明了。第一个就是觉苦、觉乐、觉中道。第二个呢，我们翻到目次来看啊，目次比较快。目次的第二页。是吗？觉苦、觉乐、觉中道、嗯、这有觉是吗？有觉啊，觉中道，我们说觉苦、觉乐、觉中道，等到觉中道的时候啊，就成佛了，就即人成佛了啦。啊，那这个是即人成佛，因为世尊是诞生人间嘛，他是人以人的身份嘛，所以觉中道啊就成佛了，就第二大段就在谈到即人成佛是吗？ 然后接任成佛，他的他接下来呢，接任成佛成佛道之后，他要救度众生，是吗？救度众生就说到自觉觉他，是吗？第三段就说到自觉觉他，大家有看到吗？就在目次第二，这段说明啊，就是这个三段都是依着导师的脉络在做说明的、哦。自觉觉他那个觉，自觉就是那个第一大段的觉古觉乐觉东道的那个，因为佛陀就是觉中道而成佛，就自觉成佛了。但是第三段会特别谈到自觉跟觉他了，自觉觉他。好，了解了，导师在这第二节他要说的大段落是这三段，而这三段之间的关联性，我们大致上刚才也很快的跟大家说到，诶，导师为什么用这样的三段来说佛，他们之间的他次第性到底是什么，我们很快的跟各位说一下说明了、啊、了解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就直接再来看本文了啦，详细看了啦。第一段落就是对于佛呢在做说明的，第一个大段落就是说觉苦觉乐觉中道。在这个说明之前，先说到世尊啊，是佛世尊的略史了、啊、就一生、啊、怎么谈呢？我们看一下老师这样说了、啊、就是佛嘛、啊、就释迦牟尼佛，佛法的创说者是释迦牟尼佛。诶，这是在说到我们这个人间啊，是吧？我们现在呢，娑婆世界，我们这个人间现在存有的佛法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法了。但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之前有没有佛？有，但是之前所那的佛所说的法呢，已经灭了。而我们现在所闻到的佛法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是吧？啊、我们说流，我们在序言当中有说到，导师说流行人间的佛法有三者来构成，是吗？第一个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就是佛法，就是佛的法嘛。另外呢，有诸佛常法，还有入佛法相。诸佛常法就是诸佛的说的法，就刚才我说到了嘛，要佛佛道统的，过去有佛，但是过去佛的法呢，到现在的灭了。而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法是释迦牟尼说的法。未来释迦牟尼的法会不会灭啊？还是会灭了？生灭生灭。啊，释迦牟尼佛之后会不会有另外的佛出来诞生这个世界？还是会有的。那所以诸佛常法啊，这一入佛法相就是佛弟子了。嗯，另外一个就是世间一切微妙善意嘛，一切世间的微妙善意，一切是佛法，就是这三种法来构成的。好，但是我们现在这里法就是释迦牟尼佛创建的，所以导师在这边说到了释迦牟尼佛，而这释迦牟尼佛是中印度迦毗罗国的王子啊，少年时代享受人间的无欲乐了，无欲。就王宫嘛，王宫享受人间的五欲了，就是王宫，那王子是吗？29岁的春天就出家，出家就从此过着什么谨言淡泊的生活了。所以一直到80岁入灭了，这个生活呢严谨淡泊的生活，一直到80岁，80岁就入灭。先谈世尊的略史，其实在这个略史当中呢，哈，略史当中它的内容底下就会谈到了。世尊的所以出家，29岁为什么会出家呢？为什么会出家？如一中阿含说到了。那就是因为世尊到野外游善，然后看到农人是吧，非常辛苦咯。不然农人非常辛苦，耕田耕田啊，耕田农人辛苦，血滴到 土地上不是又马上长虫嘛，虫鸟又来吃啊，这就是说到不忍心众生的自相残杀啦，不单单农夫耕田辛苦，农耕田过程当中虫或者是虫本来虫在土里面耕田之后虫翻到外面了啊，又被其他的动物吃了，不觉引起无限的感慨了哈，又不忍心老死的逼迫了哈，所以这种世间大苦的感觉啦，是深刻的经验了，而且是将自己的痛苦跟众生痛苦打成一片，就因为这样自泯泯他了。自泯泯他，先看到，比如看到农夫众生自相残杀的苦，然后又看到自己的苦，然后看到自己的苦，又看到别人的苦，所以不单单看到苦，而且是泯苦了，泯苦。所以这里你看哦，佛陀跟声闻有差别喽。我们说声闻菩萨咯，声闻菩萨都是知道苦的啦，都是知道苦。但是声闻知道苦，他是愿离苦，愿离苦。菩萨呢也是知道苦，那菩萨知苦而悲悯苦啦，不单单悲悯众生苦，也是悲悯自己苦，所以是自悯悯他啦，自悯悯他啦。有不同了，所以不忍心再忍受王公的福乐了，不忍心在王公的福乐五欲乐嘛，所以为了要了解了，为了要了解探发解脱自我跟众生，因为自泯泯他嘛，不单单自己要解脱，也要带领众生一起解脱，解脱什么啊？苦迫。而生死苦，要了解如何去解脱生死苦的这样的大道和圣道，要去了解它咯，所以结义摆脱一切去出家了。好，这里我们来看一下科判咯，这样的话就是出家的因缘，这里是谈到出家的因缘。出家因缘我们看到这一段，你可以看到就是悯自他苦，悯自他苦，不忍心齁、哦、再去享受王公的福乐咯。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咯，出家的因缘是什么？觉苦觉乐而出家啦。觉苦就觉前面那个嘛齁、哦、世间的苦嘛。觉乐呢，就不忍心还在待在王公去受那个五欲乐啦。但是这里的是因为觉苦觉乐而出家了，可以这样来看他了。但是这个出家，我们接下来有看到出家的真意，我把它放到出家更近人间了。出家更近人间，这个也不是我的意思，这个在注脚有了。但是在这一文中呢，这一段文当中倒没有出家更近人间了，但是在引文，在给注脚的那地方就有说到了。然后说出家他是勘破什么？勘破家庭私欲占有的染浊了。他是难舍能舍的，难忍能忍的，解放自己而成为世界的新人了。要解放自己，因为出家就处理这个家，处理这个家为什么叫私欲呢？就是男女占有，有经济也是私有的。所以这样的家，这样的世界一定要先处理它了，要先处理它，然后才能够什么，在这个旧有的社会啦解脱出来，解脱出来就出家了。出家热心肠而冷眼的去透视人间，要热肠啊，要热心肠，热心 最热的心肠是什么啊？慈悲啦。如果没有慈悲，没有什么热情。我们说热情要跟慈悲相应的啦。道德的根本也是慈悲啦。所以八正道啊，不要离开慈悲哦。我们说，如果八正道也可以有大圣的八正道，大圣的八正道。所以人眼而热心肠的去透视人间，锻炼自己，做得了主，成为什么？为世为人的力量。所以出家哈，不是哈，舍弃人间呢，不是舍弃。不是完全就是抛弃人间，不是的。他是要去锻炼成为什么？能够为人为世间能够入世的这样的力量。那导师举一段经文呢、就是为家忘一人，为村忘一家，为国忘一村，为身忘世间。导师解释一下了，对这样的经文做一个解释了，就是为身忘世。为身忘世不是逃避现实了，而是什么呢？忘却自己所有的世间，看破自我，看破自我了。如果从自我出发了，那一定是沦陷在世间了。要看破自我，出家看破自我，所以不从自我的立场去看世间，才能够真正的去理解世间呢、所以要出家，然后热心肠，然后是人眼的去观察世间呢。不能够理解世间，就不能够去救护世间呢。所以我们看哦，世尊成佛以后，出家成佛之后呢，以后游化人间，苦口婆心去教化人类的事实，就明白什么？世尊出家真正的意义了，所以我把它换成出家更近人间。我们看注脚三十一就这个了，就是出家更接近了人间了。这出自在《人间佛教》第一篇文章，也是就是《佛在人间》这本书了。第一篇文章也是《佛在人间》，以这一篇立这一本书的名称，就是出家更接近了人间了。这出家的真意啊，真正的意义在这里。这不像声闻啊，声闻以为佛陀出家也是远离世间，好像声闻也不同啊。在暗经当中，佛陀是为了什么？主要的根基就是在暗经当中，佛陀为一般的根基，就是声闻就说到。无常是不是无常？无蕴是不是无常？色是不是无常？无常是不是苦？苦是不是就没有我？就从厌离出发，从无常门下手，一般的根基。但是佛陀不一样哦，佛陀也在暗经这样说到：那往昔生中，佛陀是常行空，多行空，还是有不同啦。所以声闻主要是他知苦，知生死苦，但是厌离苦。但是菩萨就不一样了，菩萨就同样是苦，但是悲悯苦，不单是悲悯众生的苦，也不单是悲悯自己的苦了。所以自利利他，而且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自利利他。我们出发性的菩萨要十善菩萨，我们不要做泥菩萨了，要做十善菩萨。要见心第一，但见心第一要利他为上。所以要行要十善菩萨，然后在践行，我们的力量就见到，就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我们出发心呢，十善菩萨如何去做到利他当中完成自利？利他当中就利他为上，我发心是我学好了，我要去利益众生，不是我学好我要去解脱，不是我学好我要去享受，我为了要去学是为了要去利他了。这个也是在利他当就是利他为上，就是我尽心第一，我基础要尽心，但是我尽心的目的是要利他，利他 为了利他我要见贤第一，那就利他为上见贤第一。所以我们出发心也可以这样做了。但是如果已经成就了，哦，那就纯粹的利他了，要像方便道了，那自利相对的成就，已经烦恼断尽了，相对的成就了，那纯粹的利他。然后在利他当中呢，纯粹的利他到究竟圆满成佛，成佛就是究竟圆满的自利了，然后就真的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了。但是我们现在呢也可以是，现在就是利他为上首，就发心眼大，但是不要做泥菩萨，好好的好好的修十善见贤第一了。这个希望各位都要把它离得清清楚楚来，让它得心应手，已经是我们自己的，就这样咯。不要说哎，想到深得慧的这样还不够，然后让它就是这样，再怎么样直接反应就是这样，这样就不一样了，这样的法义对我们就会有用了。我们千万不要，其实我们只是在深得慧，可能连深得慧都没有，诶，深得慧还有浅深不同嘛。深得慧的阶段我们不要说啊佛法啊文慧没什么用，不要咯。啊文慧说时不保，千万不要这样咯。我们可能还只是在深得慧的过程呢。文慧就有它的力量了。文慧它就能够指导我们向前了，正见之就能够指导我们向前。当然修行不是只有文慧而已啦，不是只有正见啦，是吗？但是那是最基本最初步的啦。有正见才有正思维，才有可能正语正业正面。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知道啦。有文慧才有可能思慧，才有可能修慧，才有可能现正慧。基本的我们要先做好，各位，我们基本的浅的一定要做好。浅的没有做好，你做深的不稳啊。这一点我们要深刻的知道。这一点要深刻的知道。浅的没办好，你去办深的办不了了。信皆无机，你要起空起不了的啦。那都是邪空啊。你要修四念处，你没有尽其戒执其见啊，没有三业具足啊，身口意三业具足啊，你要去修四念处修不了的啦。所以按经这样说咯，先尽其戒执其见三业，身口意业具足了，三业具足，然后再来去修四念处了。在八支正道也是这样说啦，正见正思维正义正业正命，那只是稍微有颠倒，先执其见，然后再尽其戒，然后再修四念处，正精进正念正定，那四念处就止观。这个我们一定要深刻的理清它。我们正见具足的时候，我们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力量了，信心成就那力量就太大了，安心了。就好像小孩子，母亲在的时候啊，他纵然在饿肚子，不要说母亲在啊，饿肚子被别人欺负迷路，一听到母亲要来，哦，那时候还被别的小孩子欺负还迷路还饿肚子，哎，但是没关系了啦，那时候心就安下来了。信心是有这样的力量的。只是我们有没有到达这样的力量，但是文慧是确实可以得到的咯。文慧。然后在如理思维就能够进行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日常生活的正语正业正命，那就要跟正思维相应的那个正语正业正命，那是大有力量的。所以我们自己就要去觉知到，我平常对人说好话是吧，做好事是吗？存好心，那还是要跟正见相应的如理思维，那还是在善行位就能够得到这样的效果。我们千万不要忽略这些了， 浅的要先拜。那时候你再去镇定，那不一样了，止观松意，水到渠成。所以啊，前面的正见、正思维、正以正业、正命啊，那都是什么？如果说你们说，那都是修定的前方便，修正定的前方便的。如果你重视这么重视止观的话，前面那个不要忽略，那就是止观的前方便。而且没有前面这个啊，你后面不要谈止观的啦，没有止观的，你那个止观都是自己的止观，不是跟佛法相应的止观的。这些我们都理得清楚来了。所以好，我现在晚上好，我来让我的心安定下来，我修啊修，我们总是早晚让我们安定下来是吗？但是我们要知道咯，或者说哎，有因缘来去禅修是吗？有因缘哦，什么时候有几天的因缘我去禅修，那时候那就不一样了，那就知道我们的禅修的我们现在位阶在哪里，而我现在去禅修它到底位阶在哪里。在我的程度它是在什么地方。如果前面没有记住啊，那达不到啦。所以我们现在好，早晚让我们心静下来，或是说我去禅修让我的心更亲切，了解我的心，那正好要去闻思。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那时候心更静了，心更有力量，更有力量是什么？闻思。闻思佛法啦。千万不要齁，这个都没有你就想要去止观，想要去见到什么，要体会到什么，要证到什么啊，不要去妄想了啦，不要妄想。你证到什么，你的宗教经验也跟佛法没有什么大的相干啦。我说正见相应的。但是我们没有否定那些的，我们就说要学都要了，有因缘去禅修，早晚我们要让我们先静下来。但是在我们的修行的位阶它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说八支正道当然是要有辗转相依相延，那都没有问题，辗转相依相延。我们现在也是要正念啊，难道现在上课大家不正念吗？然后上课大家不精进吗？然后上课大家不镇定吗？哎，心止一处，哎，足矣。哎，所缘在什么？所缘在哦，文字上；所缘在讲话上、法义上。所缘心进到这里来，那不是镇定啊、定吗？定的特质，正念呢，就是铭记不忘，不要马上又跑到哪里去，想到哪里去。所以八字是相依相，就是辗转相成的。但是现在我们那个正定啊，我们那个定的那一部分，那不是那八字正道第八字的正定。这个我们都要厘清哦。包括我现在晚上啊去做一下那个还不是正定之了。那我包括我自己我咯，早晚做或者什么时候做，那个在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程度。这个只是在加深我的力量，新的力量，做什么？闻思，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加速它的力量啊，这样就没问题了。这些的前后次第性，各位一定要想得清楚来，而且要确实相信它，各位，这样我们来修学佛法，才能够真正的老老实实。老实修行啊，而且踏踏实实的，至少了我们的知见是这样子吗？知见，但是我们这个行为，我们的身心这个法器还不够是吗？肠胃不受调教啊，我这样这个身心还没有到柔顺的阶段是吗？还不成为法器啊，都会跑掉是吗？但是不是啊？没关系啊，我们就依着这样的法来调教我们自己啊，调教我们自己，依着这样的法，所以咯，以后各位如果看到，你只是上课说的好啦，你下课说的好听而已，你下课的时候我看你行为也不怎么样啊，就真的非常惭愧啊，非常抱歉啊，然后就起惭愧心咯，因为我现在也做的不好咯，那但是我们就依着这样的法。一次一次的改善哦，所以希望大家给我一些时间哦。 所以各位也要给自己时间，这样可以理解吗？给自己时间成长的、啊。我们对这一部分，我们当然要精进，是吗？要精进，要向前，但是要那个要依法的精进，因为这个是无始劫来所造成的烦恼，不可能马上就解决了。所以我们惭愧，然后在里面想，惭愧是非常好的力量啊，因为惭愧就是自顾不足，然后向善，向善。嗯，所以这些呢，这些是说来是在跟各位共勉啊，跟各位共勉。所以所学到这样法，我们自己要知道，就是所以以友情为中心呐、啊，啊，皈依法是以圣道为中心，不要离开我们，不要离开我们，从这边出发。啊，然后一切在这边改善，依着佛法来改善我们。不管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怎么样的不好，怎么样的烂都没关系啦。这不是重点，不是没关系，这不是重点。它已经成为这样的法，已成为果法了，果了，没办法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加进去因缘，它这样的加进去因缘呢，这就是学法的最可贵的地方，我们就依这样的法来调教我们。所以这样的法，我们不要离开我们。这也还是一样哦，一直在强调学这样的法不要离开我们，我们就依着这样的法来行。刚开始行的不好，刚开始行的不好，要了解它也了解的很不容易了解。有时候也是一直在往外，但是我们就是渐渐往内，渐渐这样的来学佛法了。这样各位，如果我们包括我们就包括我自己咯，如果我们是这样来共修的时候啊，我们就会互相的，我们一般时间说教学相长是吗？啊，我们呢就会在这样的共修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怎样同时的真明，就是对佛法的明白度明晰度更增加，而且就在这样的明白之下真上了，就向上向善向光明了。希望咯，这至少是我心里的什么心里的理想了齁，就对大家的期许了齁，还有对包括对自己的要求，希望能够渐渐能够达到了齁。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齁。好，我们来回向。